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姊妹讲，第一要感恩的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啊，赐给我们永生，成为他的儿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向神献上的感恩。我们也谢谢主赐给我们的家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为你的神给你的配偶，给你的儿女啊，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给我们的教会，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安的环境啊，能够很自由来敬拜他，享受他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我们来感谢神啊。那求主帮助我们凡事谢恩，因为凡事用感谢献上的就是荣耀神的。那盼望我们在这感恩的季节呢，能够来数算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在家里跟孩子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数算神在这一年怎样的恩待我们啊。当我们常常感恩的话，我们会更爱我们的主，我们灵里面就能够更坚强。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一位乐意施恩的神。主啊，在你并没有转动的影儿，但愿主你早晨再来赐福给我们，再来仰脸光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赐福我们有平安。主啊，让我们的心完全能够归向做宝座的和羔羊，但愿主耶稣你舍命的爱不断的吸引我们。主啊，让我们也不断的把你当得的敬拜赞美一起来献给你。我们今天求你自己再用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安慰鼓励劝勉的话，愿主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思想上行之诗啊，这是第十篇，也就是诗篇的第129篇。那么根据江守道的风法的话，这是光照层，就是第二个层次的最后一个台阶啊。那第二层的光照层从诗篇哪一篇开始呢？有没有还记得？从125篇开始，那边讲到一个依靠耶和华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么样围绕耶路撒冷，照样神围绕他的百姓。所以一个倚靠神的人乃是一个稳定的基督徒，是非常稳定的。那么接着诗篇126篇就讲到说，那个被掳归回，那带着种流泪出去撒种必欢呼收割。那也是讲到说，我们这基督徒经历从世界里面得到的释放，那么我们从罪恶里面得到了释放，而且呢，我们有服侍主得到有功果效那样的喜乐，是蛮有喜乐的基督徒啊。到了诗篇127篇呢，就讲到是一个与神同工的基督徒。与神同工的基督徒呢，他就认识到说，不管是我们建造也好，我们在警醒也好，或是我们的成长，都需要上帝的祝福。假使我们所做的一切里面没有上帝的同在，这一切都归于枉然，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这诗篇127篇，然后到了诗篇128篇呢，就讲到是一个神所赐福的基督徒，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遵守神的道，神就在他的工作，在他的家庭，在他生命的成全各方面来赐福给他。那这是诗篇128篇。那走到最后一个台阶呢，这个诗篇129篇就讲到比较深入的一个十字架的工作了。那这里啊还不讲到说是我们啊经历从罪里面得到释放那种喜乐了，也不只是说为主做工有果效那种喜乐，也不只是说我们认识说我们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为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的话，建造就枉然劳力。我们一切不管什么样的事工，我们需要有上帝自己的同在跟他的祝福。那诗篇129篇还不只讲到这样子，因为诗篇129篇呢是带我们更深入的进入十字架的工作，而且是叫我们这个人这个魂的生命呢受到对付的。我们这个魂生命都是喜欢享受祝福，不喜欢来为主来受苦的。但是呢，一个生命要长进要老练的话，迟早上帝要带领进入为他受苦这一条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是比较高比较深的一个层次。那今天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看神的子民在苦难里面仍然能够不断的得胜啊。那分三点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我们再一次读第一节跟第二节。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好，这里说以色列当说，以色列应该这么讲， 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所有神的选民都应该这样讲，所有上帝所拣选的都有这样一个记号，在他身上或者生活里面都有一个记号。什么样的记号呢？是受苦的记号，是为主受苦的一个记号。我不知道你跟随主或服侍主这么多年，在你身上或在心里有没有为主所受到一些的伤痕。有一个女宣教士叫做 Amy Carmichael， 很有名，她写了很多的诗。她写一篇诗，里面有一首诗说，你怎没有伤痕，你怎么会没有伤痕呢？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受这么多苦，我们跟随主耶稣，那么跟随主侍奉主这么多年，在你身上怎么会可能没有伤痕呢？那这个诗歌是很感动的。在这里作者讲了两次，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的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的苦害我。我们可以想一想，以色列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埃及地变成法老的奴仆，法老强迫他们做苦工，结果后来呢，他们在那里生养众多的时候，法老王就下个命令，所有男婴都必须要怎么样，把他淹死。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苦害。第一节说，以色列当说，我从幼年以来，敌人屡次的苦害我。那英语圣经是说， They have greatly oppressed me from my youth， 从我幼年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压迫我。英文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仇敌，他说 they， 而且是这么多的仇敌的。以色列经过这么久，有这么多的仇敌，仇敌实在太多，用不着提他们名字的。而且呢，他说敌人怎么样，屡次苦害我，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许许多多、许许多次的这样来苦害我。不只是许许多多次的苦害，而且这苦害是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残忍的。后面讲说，好像狐狸的在我背上，狐狸而根，而且根呢、啊，根的这个犁沟甚长，是这样的受到迫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要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什么苦难。我们不止上帝赐福给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前一篇诗篇128篇，上帝要赐福给我们，我们敬畏他，遵循他的道，上帝在各方面来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享受。那今天让我们认识另一方面呢，我们跟随主要为主来受苦。保罗啊，那时候回到路斯德以哥念，要到安提阿，他就来劝勉这些门徒啊，要恒心守住所信的道，来坚固他们的心。可是他说啊，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什么艰难，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这是没有例外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在哪里，除非你不跟随主，你要跟随主，预备好我们要经历什么艰难。那一次啊，是保罗到了路斯德，他被一些他传扬主耶稣的福音。弟兄姊妹，你真的传福音，你真是会经历征战的，你会经历征战的。我们在筹备这个爱能改变一切，也是经历征战的，你知道吗？所有每一次真正为主传福音的时候，会有许多的征战。保罗那次传福音在路斯德，就被一些犹太人怂恿，一些众人就用石头把他打了，他们以为把他打死，就把他拖到城外面去了。后来啊，保罗自己起来以后又回城里面去了，然后第二天呢，跟着巴拿巴又到特比去传福音，又叫许多人做门徒了。后来又回到了路斯德来劝勉他们。这是保罗被石头打，好像打死一样，以后回来跟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信耶稣以后就怎么样，一路就天色苍蓝，花香长什么长漫，不会。好像有人说，你不要等着坐花轿给你抬到天堂里面去。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等候上天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要学习跟随主耶稣啊，跟随他 甚至一起的受苦了。最近我听到一个消息，是在北京，北京一个很有名的教会，我想可能弟兄姊妹也很知道，那么最近受到一些逼迫，那个教会里面的几个牧师长老执事没有例外，都被软禁在家里面，关在自己的家里面，然后有一些弟兄姊妹还要再聚会的话，听说有600多个弟兄姐妹被关在监狱的里面。那这个弟兄告诉我，他说其实还不是大的教会才会受到逼迫，他说北京同样的有一些有一间小的教会也一样的受到了逼迫。为什么他们受到逼迫呢？因为他们热心的爱主，他们有影响力的教会呢就会遭到仇敌的迫害。沉睡的教会他不理你，同样的沉睡的基督徒他不会理你，可是你愿意为主做见证，为主做工，愿意跟随主服侍主，那么逼迫会跟着来。这是我们心里必须要有预备的。主耶稣他上十字架以前，他被捕受害以前，他还说过了，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先什么先恨我了。他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这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怎么样恨你们。世界会恨基督徒的，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即使在这自由世界的里面，同样的如果我们真是愿意跟随主，会受到逼迫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是否跟随耶稣，服侍主耶稣，爱主耶稣，传扬福音，你受过一些苦哈？但我还要跟各位交通一点，就是说有时候这种苦啊，这种逼迫，请注意听啊，有时候反而是从教会内部里面来产生出来的，你不要觉得稀奇哈。圣经说人的仇敌就是什么，自己家里面的人。今天有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仇敌他有个计谋，他有个伎俩，就是从教会的里头他来使用一些的基督徒来逼迫另外一批的基督徒。教会历史也让我们看见这样，所以我们在教会侍奉，如果经历这样的事情，不要以为稀奇，不要以为稀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我们这个波士顿华人教区圣经教会办的，以前我们常常办这个福音营，也办过灵命晋升营，那最近就取消了，因为实在经费太多的缘故哈，那取消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我们以前是开放给每个教会来参加的。那我们常常用的那个地点就是 Roger Williams 那个 College。你知道 Roger Williams 是谁吗？有人知道？哦，有人知道，感谢主。他是美国浸信会的创办人、创始人。那么他在1631年的2月5号他就到了 Massachusetts， 他的这个殖民地波士顿来服侍主。他曾经在 Salem， 他在 Plymouth， 他在那边传讲神的话，在那边传道。可是啊，后来啊，因为什么事情你知道？因为他愿意用自由敬拜的方式来崇拜神，就受到了逼迫。受到谁的逼迫呢？受到这些清教徒的逼迫啊，这是很讽刺性的。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清教徒会来到 Massachusetts 美国这个美丽的地方呢？因为他们在英国得不到自由敬拜神，所以受到逼迫，所以他们想说我们要有敬拜神的自由，所以他们离开了大英帝国来到这个地方。可很妙的是，他们竟然不能接受一些用不同方式来敬拜神的基督徒，他们没办法容忍，他们就逼迫他。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今天也其实也会有一样的情形，有一些基督徒不能容忍另外的基督徒跟他们用敬拜的方式不同啊，譬如说在敬拜神的时候举手，他们就觉得这不可以举手。你不要觉得奇怪啊，有这种的。他说怎么敬拜神，怎么可以举手敬拜神呢？还甚至有一些动作，哎呀，这是灵恩派的。那么弟兄姊妹他就挂一个，把另外一方用这个灵恩派的帽子就戴上去，然后就逼迫他们男主人能够经历圣灵。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分什么派，不要说我是福音派的，我是 这个灵恩派的，我是基要派的，这次都是属肉体的，我们用这东西的话会彼此的逼迫，这样不好。圣经讲说我们相咬相吞会什么？彼此灭亡。当初那个 Roger William 他没有办法了，被逼迫，他只好跑，跑到哪里去呢？跑到罗德岛，罗德 Island 去了。然后呢，他在英国，他自己是个很富有的人，他把那财产都卖了，然后像当地的这些印第安人就买了一块地，开始来建立教会，那就是浸信会了。浸信会并不是异端呢，可是他受到逼迫，他有个基督徒的爱心，他用诚实，他用和平来对当地的这些印第安人，用他的财产买了一块地来建立教会，自己付上一切。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有许多的清教徒他们占领印第安人的地方是用强占的，也是基督徒啊，基督徒有许许多多种，我们是不是跟随基督徒，像耶稣的基督徒呢？所以你看基督徒有没有可能逼迫外邦人呢？有可能。历史让我们看到基督徒有没有可能逼迫基督徒呢？也是有可能啊，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彼此相爱的基督徒，不要成为另外基督徒的十字架，好吗？啊，求神光照我们，我们不小心的话常常会被仇敌来利用呢，就来苦害其他的基督徒。愿主实在是来怜悯我们。你知道保罗说你们不要这样相咬相吞啊，恐怕你们要彼此灭亡了，对不对？这是写给基督徒书信，他说你们不要相咬相吞了。那相咬相吞有一幅图画，像一条蛇哈，咬住另外蛇的尾巴想把它吞下去，这条蛇的头也咬住另外的尾巴想把它吞下去，那一幅图画叫做什么？相咬相吞啊，最后要彼此灭亡了。我听过在北美有这样的教会，因为在教会里头弟兄姊妹彼此不和，彼此那里相咬相吞，最后整个教会都不见了，有这种事情。所以求神真是警，让我们警醒哈，让我们警醒。那诗篇129篇我们再看哈，以色列当说，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敌人屡次苦害我。我们从旧约以色列历史看到，的确他们受到四周围这些仇敌常常来苦害他们。当然以色列人受苦害有一个主要原因，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属神的，对不对？埃及法老王就逼迫他们，但是后来以色列的历史的整个的发展，我们看见以色列为什么受到四周围仇敌的这些苦害呢？实在是因为怎么样，他们自己犯了罪，离弃神，去拜偶像，离开神。那四世纪也常常就讲到说，因为他们行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神就把他们交在四围的仇敌里面，让他们受苦若干年。有没有常常就这样不断的连续？因为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神就把他们交给仇敌，让他们受苦。他们受苦以后就求告神，神就兴起一位拯救者来拯救他们。这是四世纪一直过来的。到后来呢，撒摩耳记啦，到了列王记，都是好像也是这样重演不断的。他们为什么受苦呢？是因为自己犯罪离开神，受了神的管教。我们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样的见证哈，有一些人他信了耶稣啊，是因为怎么样？离开神嘛，没有神，所以很空虚，受很多的苦，对不对？昨天我们有参加这个爱能改变一切，我们发现有几位姐妹在上面唱歌，而且把他们生活的见证就讲出来，的确生活会让他痛苦，然后他们就来离开，他们就来寻求神了。有一些基督徒呢，甚至是基督徒，他得到大复兴也是一样的，他虽然说是受洗，虽然说是信耶稣，并不认真啊，也不追求主，那么神就让他经历，他离开神呢，到世界的里面去追求，后来呢，神就让他受了一些苦，他就又回来，啊，这整个经历的过程是这样子。我听到有一位弟兄啊，他有了婚外情，你不要觉得稀奇啊，有的基督徒竟然也会有婚外情。那么神是爱啊，神所爱的他必怎么样管教？你假使是神的儿女，你不听他的话，上帝的管教的手一定归领导。他硬着心，他就是要，他说我要个新的开始， 结果他的妻子非常伤心了，就把他两个孩子就带出国离开他了。所以呢，他一下就失去了他自己的婚姻跟家庭。接着他又经历一件事情，他失业了，工作也失去了。工作失去还好，再过一下子他发现得了癌症。他发现在世界上好像这个浪子一样，把所有都花费完了，都光了。他那个时候才开始反悔，悔改来归向神，寻求神的面。神也实在是怜悯了他了。他回转以后呢，我听说他后来就去读了神学院，而且成了某某教会的牧师。十几年的时候，经过这十几年这样的艰难的日子，实在是不好受了。我听说最近呢，他的妻子跟孩子到了他的教会里头参加聚会，他这个弟兄见到他的妻子，见到他的孩子，不断的流眼泪，泪流满面。多大的代价，十几年的艰苦的日子，但感谢神呢，还是让他回来。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自己什么，我们自己犯罪的缘故，神来管教我们，这也是其中一个情形。诗篇149篇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也说神让我们经历这些苦难，乃是让我们来学习经历上帝的话语，从神的话语里面，真的是让我们进入实际的里面，知道神是怎么样爱我们的神，神是怎么样一位公义的神，神是怎么样爱我们管教我们的神，让我们对神有更深的一个认识。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经过这些的苦难？哎，弟兄姊妹，我必须点出一个点，就是基督徒受苦一个点 很注意啊。我们受苦不管是为了主耶稣的名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受苦不管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不谨慎，或我们犯罪跌倒的缘故，我们受苦那个源头，不管是说从借着外面的仇敌来欺压我们让我们受苦，或是从仇敌从教会里面兴起，或者内部里面兴起一些弟兄姊妹为我们让我们来受苦，不管是怎么样的，请注意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怎么讲呢？第二节，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怎么样？却没有胜了我。请记住啊，不管经历的苦难原因是什么，那个出处在哪里，最后我们经历说，这一切的仇敌虽然兴起这些来苦害我们，却怎么样，不能够胜过我们。神的子民会在苦难中能够来得胜，为什么我们不会倒下去呢？被人打倒还不至于死亡呢？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宝贝啊，装在瓦器的里面。我们这个人像瓦器一样，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真心信也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上帝的儿子在我们里面成为那个荣耀的盼望，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个宝贝啊。所以保罗说，因为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还有呢，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得胜的秘诀，因为主住在我的里面，以马内利，上帝与我同在，神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基督徒受苦还能够得胜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你要是一个真正得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定会得胜，不管那个苦是怎么样的，你一定得胜的，因为宝贝在瓦器的里面。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神让摩西看到一个很奇妙的异象。他那时候领了一群他的岳父耶特罗，他一群羊，他在那里牧养他。有一天他把这群羊带到野外去，他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就在烧着的荆棘的里面来向他显现。 摩西观看不料这个火烧着了荆棘，可是竟然不能把它烧坏。他说我要过去看一看这是怎么样的异象，火焰，荆棘火焰的异象。你知道荆棘是怎么长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荆棘什么时候开始长的，当人犯罪堕落以后，地开始长出荆棘，开始让你艰难困苦。所以啊，这荆棘也可以代表是说我们这些犯罪堕落有罪的人在苦难的里面，荆棘的代表。火焰是什么呢？火一方面是讲到火像火一般的失恋，像火一般很严酷的试炼。火也讲到什么？火也讲到神自己荣耀大能的同在。那是因为在苦难之中有神荣耀大能的保守，虽然我们在焚烧的里面却不会被烧坏。就好像这个丹尼的三个朋友被丢到烧着的火窑了里面去，只因为上帝的儿子跟他们同行，这烈火的猛士不能来伤害他们。那弟兄姐妹，你看见这个没有？我相信这是神要今天让我们看见的一个异象，荆棘火焰的异象。我们都是荆棘，但是感谢神，有火焰，有神的荣耀，大能的同在。所以不管那个试炼是多苦，那个苦难多大多厉害，只要有神跟我们同在，这个火不能伤害我们。所以你看见这一点的话，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你都可以放心，我们在苦难里面一定得胜，因为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保守着我们，每一步路神在里面保守着我们，仇敌想要怎样害我们，想要怎样欺压我们苦害我们，但是上帝在那里保守我们。虽然埃及法老王想把以色列人都灭绝了，这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想让你失去对主耶稣的信心，让你失去对上帝的相信，他用各样的方法。你说上帝如果与我同在，我怎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呢？怎么有这样的苦难？怎么这么倒霉呢？弟兄姐妹，仇敌想尽办法让你离开神，但是感谢主，以马内利主与我们同在，主耶稣跟我们同在，他来保守。不是我们这个人坚强，不是我们这个人够强，乃是神在我们里面是个宝贝在瓦器里面。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的信心说我们有办法跟随羔羊一直到底来见我们的神，我们不会羞愧，不是因为我们强我们行，而是因为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宝贝在瓦器的里面，荆棘火焰的异象。你看见没有？我们是荆棘，上帝是火焰，苦难也是火焰，但是神在火焰的里面来保守着我们。仇敌甚至会利用病疾病来攻击你，但是神保守我们，神要医治我们。所以我们经过这些的苦难，我们认定神，我们就必定得胜。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这是我们可以做的见证。宝贝的应许啊，好不好？我们继续读第三节跟第四节。如同狐狸的在我背上伏立而根，根的犁沟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这个作者用一幅图画来描述那个仇敌所加给神儿女的苦难，好像在背上好像他趴在地上，然后呢用犁这样跟过去，就跟了甚长。你看那个仇敌的逼迫跟苦害多彻底多深，仇敌真是恨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要警醒，常常警醒祷告？仇敌的恨是多么的透彻。那如果主允许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相信我们中间可能没有那么厉害的经历哈。有人经过文化大革命为了主被逼迫，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们可能还没有那么厉害的逼迫跟苦难，但是弟兄姐妹多多少少的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哈，好像有人在我们背后这样狐狸根，让你感觉非常的痛苦，这对我们魂生命来讲是致命的，让你死的。有一个传道人叫做 WWW， 他叫做 Warren W. Wiseby， 他写了很多 B series 那个圣经的注解书，这个解经家哈。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如果允许人在我们的背上啊狐狸而耕啊， 是因为，注意听，是因为神计划让我们有个大的丰收。这是信心的话了，这是信心的话。他说神如果让允许人这样狐狸这样跟过去的话，是因为神要计划给你一个大大的丰收，一个生命的大的丰收。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哈。但弟兄姐妹，我发现是有时候苦难哈，会把我们心里那个硬土就给它挖松了。有时候我们心常常很硬的，但是经过那个苦难的磨练之后啊，我们的心肠已经被挖了，变松了，可以开始比较自由，也开放向着神的话语跟神的圣灵的工作，我们就开放了。有些男生心里很硬，他经过那个苦难以后，他会已经开始掉眼泪，他祷告的时候开始哭了。他心开的时候呢，上帝就做工在他的心上。那借着什么方法呢？苦难，常常是借着苦难让我们心整个，我们这个人被破碎掉，是借着苦难。这个过程是不好受的，但是神是这样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说啊，你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感谢神，感谢主，因为他做工在你身上，让你更成熟，更加像他，更多被他充满。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眼光求神来更新我们。可是他又讲一句话，他说啊，只是要注意什么，注意说你那个土被挖送以后，你种了一个种子，什么样的种子？要必须要对的种子。他说如果我们把一些苦毒跟愤怒种下去的话，我们就很难从上帝能够收割从上帝来的这个祝福。当人这样对付我的时候，欺压我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天然的那个是什么？愤怒苦毒，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有怎样的感觉哈？我们常常觉得这样不公平的事情临到我，真是心里气愤啊，气愤。接我们开始会一个苦毒啊，如果我们有个苦毒、一个愤怒的时候呢，那么很难收割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一个柔软的心？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不管神是借着外面的仇敌，借着外邦人，借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受苦的时候，我们的心怎么样才能够柔软？我们怎么样才不会有那些苦毒跟愤怒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办？当人家主允许人在你背上鼓励而更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反应呢？第一个，我们要发现凡事上我们认定主有他的美意啊，这不容易哦。你说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好的？但是要相信啊，相信上帝有他的美意在里面。在旧约创世纪里面，我非常喜欢一个人物，这个人物非常像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约瑟。他被他自己的弟兄出卖，把他卖到埃及里面去，在那里受了许多的苦，被冤枉，甚至被下到监狱的里面。那你说要苦读混乱的话，我想他最有资格来发怒气了。尤其是自己的骨肉把它出卖掉，哎呀，我不知道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反应。但是上帝却恩待他，圣经讲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对不对？那约瑟不管就是在下在监狱里面，耶和华与他同在，上帝各方面都来赐福他，结果他被高升了。神是利用这样子，后来他就受到埃及王法老的提拔，他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那神这么做让他受苦，乃是后来有一个很美的计划，要让他能够来掌权，甚至借着他能够来拯救他的全家。后来有一个七年的大饥荒，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哈。那么埃及整个的饥荒啊，因为有这个约瑟在那里，他有所预备，上帝给他聪明智慧，所以他就拯救了，不止拯救埃及全地，他还拯救了雅各的全家，这是故事。后来他的这个兄弟们来投靠他，等到雅各他们父亲雅各一过世以后，哎呀，这些兄弟们就开始担心起来了。我们过去这样害他，差一点没把他杀死啊，把他卖成奴仆，那他会不会来报复我们？因为我们爸爸已经过世了，所以他们心里非常的害怕。就约瑟怎么跟他们？约瑟知道以后就来劝他们，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从前你们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意思原是什么？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跟孩子。那里说约瑟就用什么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多好啊弟兄姐妹，多好。请记住啊，他说你们的意思也是要害我的，但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是好的。我们要讲的是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什么？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好的。所以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信心哦。你不管碰到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是包括所有大小的事情，你碰到任何一件事情，包括警察给你罚单弟兄姐妹，所有事情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人得益处。虽然我们碰到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很痛苦，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上帝有美意在其中。即使我现在不了解，我们凭着信心我知道上帝有个美意在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不会有刚硬，不会有生气，对不对？我们直接来面对神，我们不要迁怒到这些好像给我们麻烦的人。其实他们很可怜的，他们是上帝的工具啊，在雕琢你这个人啊，上帝还利用他花了好多的，他们还花了好多精神，还谋算等等。哎，感谢主，他们准备来把你雕塑，成就上帝在你身上的美意。神有更美的计划是你没想到的，即使他们害你让你离开那个位置啊，上帝有更好的为你存留。那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知道上帝美意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不会刚硬。第二呢，我们学习说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呢，都当作是从神的手中来接受一样。如果不是上帝允许，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临到的。因此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好像从我们亲爱的天父的手里接受过来一样。你把它当作认定神，是神让这件事情临到我的身上。我们必须在环境里面来看见上帝的手，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苦难里面来得胜。假设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手，我们常常埋怨，我们甚至想去报复，我们看不见上帝的手，求神开我们的眼睛，从他的手中来接受他给我们的管教。撒母记一个撒母记下一个例子，我上次可能讲过，再说一次，大卫王逃避他儿子亚沙龙他避难的时候，他跑到一个地方叫做巴户林，那里一个扫罗族的人名字叫做示每，他就拿着石头砍他跟砍他的仆人，丢他们用土养起来，说你流人血的，你流了扫罗家的血，你自己上帝今天报应你啊！结果他底下他的一个勇士叫什么名字，叫做希鲁亚的儿子叫做亚比塞，亚比塞说这个死狗怎么可以这样咒骂我主我王啊，求你容我过去把他的首级给割下来。这大卫怎么回答他？大卫怎么说呢？他说希鲁亚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关涉呢？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问他说你咒骂大卫。大卫又跟这个亚比塞和他众臣仆讲说，我自己的儿子都尚且要寻索我的命，何况这个便雅悯人呢？他说让他吧，由他咒骂嘛，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那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因为今天被这个人咒骂，或许他就怜悯我，施恩于我。你看这是大卫的态度啊，他多大的权力，对不对？这个人敢在这里咒骂他，他是有力量，可以底下人都为他打抱不平的。有时候你受苦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人会为你打抱不平的是不是？这太不公平了，来让我怎么样但是他认定说这是出于上帝的手，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耶和华吩咐他让他来咒骂我的。我们就这样认定吧，上帝一定怜悯我们。那求神帮助我们伏在神全能的手下，认定我们的神，我们仰望神的恩典跟怜悯。圣经说深渊在我什么，我必报应。 我们活在上帝的手下，我们不自己来为自己伸冤了。那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的眼目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好像从他的手来接受这一切。那或许神会因着我们遭难的日子，他来施恩给我，或者说神让我遇见这些，是我学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这样一个柔软的态度啊，那这样就可以收割上帝的祝福。第三呢，当我们落在仇敌的苦难当中的话，我们可以仰望神的拯救。我们不是被动的，我们还可以仰望上帝的拯救。第四节怎么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因为神是公义的，因为他跟我们立了约，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神一定要来拯救我们。因为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没有忘记他的儿女，我们所受的苦难他都看见了，所以他一定一定来拯救，来帮助我们。第二个，既然他是公义的话，他不允许他的仇敌继续这样不公义的来欺压你，来对待你。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一定会来拯救我们。而这里他要来什么？砍断这个恶人的绳索。这恶人的绳索被砍断了以后呢，他就再也没有办法在我们背上什么狐狸而更了，这绳索都被斩断了。那么其实啊，诗篇129篇我们中文比较难看得出来，在英文的话其实是什么？过去式，过去完成式，也就是说这些事情都已经完成了，上帝已经把恶人的绳索什么斩断了，他们再也不能这样来欺压上帝的百姓，他们再也不能在你背上拿狐狸而跟了，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是我们的拯救。所以今天我们来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也会带给我们一些的应许，一些的帮助。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人在苦难的里面，但是上帝一定是我们的帮助，他会来砍断恶人的绳索，他会砍断恶人的绳索。主耶稣说啊，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什么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那个世界了。主耶稣已经胜过那个世界了，主耶稣已经得胜了，在你工作的场所得胜了，在你家庭婚姻里面得胜了，在教会服事里面得胜了。神是公义的神，说不要怕恶人的什么加给你的苦害，不要怕恶人加给我们的苦害，因为上帝是掌权的主，他是公义的，他是有能力的。好，这是第二点。最后呢，我们一起读第五节到第八节。愿恨恶喜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祝福。所以说恨恶喜安的哈，什么是恨恶喜安的呢？这后面这几节啊，其实就是诗篇的作者向这些神的仇敌啊，所做出一个审判的宣告，是个心愿，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审判的宣告。他说恨恶喜安，什么叫恨恶喜安的呢？恨恶喜安就是恨恶神的百姓的，也是恨恶神的，因为喜安是神掌权的地方。而这些恨恶喜安的人就是恨恶神的百姓，恨恶神的人。这世界上有许多抵挡神苦害神百姓的仇敌，是有的。这世上有一些恶者之子，这世上有光明之子，有黑暗之子，这世界上有一些是专门他就是抵挡神苦害上帝百姓的，在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他第一个，他希望什么？但愿恨恶喜安都蒙羞退后。这个蒙羞退后就是打败仗，就羞羞惨惨的就撤退了。在西西家王第十四年，亚述王叫什么名字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西拿基利，对不对啊？他派了一些什么拉伯沙基，他就在说这些亵渎神的话。那后来亚述王他就送了信送给这个西西家王，叫他要投降。他说有哪一国的神能够拯救他脱离我的手吗？难道耶和华能够拯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哇，这个人是非常的狂妄。 结果西西家王就把那个信摆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就差遣先知以赛亚跟他讲说，他从哪一条路来，要从哪一条路回去，他必不能来到这个城，因为我为我自己的缘故和为大卫的缘故，我要来保护拯救这个城。就那个晚上，神的使者一出去，一天晚上杀了187000人，早上一看，他通通是185000人，说185000人，这很厉害啊。结果亚述王羞羞惨惨的退去了。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得见，那些要逼迫伤害杀害神的百姓的，都会这样羞惨的退后。德国纳粹党希特勒不是这样子吗？世界上许多逼迫神百姓人都会有这样的下场，羞惨羞愧的退后，打败仗。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掌管历史的主，神是审判的主，神是保护他儿女的主。那另外一幅图画是什么？愿他们像黄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黄顶上怎么会有草呢？在中东他们房子啊，黄顶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因为下雪我们是斜的啊。他们的黄顶是平的，那他们黄顶上常常有一些很少的那些土，那偶尔呢就有草会长起来。可这种草啊，一长起来，因为没有根，太阳出来一晒呢，很容易就枯干掉了。他就用这一幅图画来描述那些残害神的百姓，这些仇敌，这些仇敌是没有根的。这个在黄顶上，有时候啊，这些仇敌好像黄顶上是说到他高高在上哈，耀武扬威哈，但是他出现的快，他消失的也快，因为上帝叫他消失了。上帝是所有一切的根源，但是你离开这个根源的时候，你没有根了，没有根一下就过去了。那所以呢，这里说愿他们像黄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了。那底下说什么？又另外一幅图，好像收割的不够一把，很可怜了、啊。收割的不够，你栽种很多，收割不够一把，混合的什么也不满怀。他可以栽种，可是很少的收成。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仇敌如果有些恶魔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祷告，愿他们收割了什么不够一把，困惑的呢也不满怀。我们求神败坏他们的计谋。在那一次大卫逃躲这个他的儿子亚沙龙，他跑逃难的时候，那圣经记载他蒙头什么赤脚，一个国王落到这样的地步，蒙头赤脚上橄榄山，橄榄山一面上山一面哭啊，跟随他人也是蒙头一面上山一面哭啊。后来就有人来报一个恶信，说什么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夫也在叛党之中，跟随了亚沙龙，随从了亚沙龙，这不得了的事情。亚西多夫这个人是什么？神机妙算，说诡计多端啊，这个人很厉害的。人说他的计谋，人家给他给人的计谋好像出于上帝一样，这么厉害的人。所以大卫听到以后马上一个祷告，他什么样祷告？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啊！他马上祷告，让他什么？他可以想很多计谋，但是让他收割不够一把，困惑的人也不满怀，让他计谋不得逞啊！我们看到如果有恶魔的话，没有这样的祷告，求神败坏他们的计谋。今天在美国哈，有一些地方啊，有一些人他们想着在政府里面的立法，那这些法令呢，对着基督徒对着教会都是很不利的。不知道你发现没看见没有，他们想用政府的法令某些方面的来逼迫跟苦害神的百姓。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要祷告，求神败坏恶人的计谋，但愿他们收割的不够一把，何捆的不也不满怀。我们要看到神的百姓怎么样受到这个威胁，有人在那里发展核子武器，用恐怖的组织在联合国里面想要来消灭以色列国。当我们看到有这样计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祷告，但愿他们收割的不够一把，他们可以去他们的计划计谋，他们可以花功夫去想，但是让他们收割不够一把，恐吓也不满怀，求神败坏他们的计谋。我们为神的百姓要来祷告， 我们要有这个征战式的祷告。好，所以一面是受苦，一面我们必须要来祷告，来抵挡神的仇敌。啊，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最后说什么？第八节，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旧约有一幅图画，我也常常想到旧约的故事，很好，那我们能够 来明白上帝的话。旧约里那个波阿斯啊，他从伯利恒回来的时候啊，他们有彼此的有这样的问安哈。他跟对受割的人讲说，愿耶和华什么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哎呀，这是很好的问安跟祝福，对不对？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我们怎么可以，怎么样能可以奉耶和华的名给别人祝福呢？属神的人，对不对？我们这些属于上帝的人，我们怎么爱神的人，我们可以奉耶和华的名，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可以彼此的祝福。上帝的国，我们要彼此祝福，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彼此祝福，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哈，跟权柄。为你的孩子祝福，为你的配偶祝福，为弟兄姊妹祝福。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权利，有这样的福分，是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爱神的人。但是这一些人呢，神的仇敌有没有这个福分呢？没有。因为神是万福的源头，所有一切的福气都是从上帝来的。但是你不要上帝，你去抵挡上帝的时候，你真是反对上帝的百姓，逼迫他们的时候，他自己跟这个生命的祝福的源头就断绝了。这叫自己上了自己的前途。这样的人怎么得到上帝的祝福呢？圣经里面在创世纪，神呼召了亚伯拉罕，他就说，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祝福你的我必什么祝福他。那你这样的咒诅神的百姓，苦害神的百姓，怎么有可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呢？不可能。离开上帝的源头，就得不到上帝的祝福。也难怪他们收割不够一把，因为从勇士的眼光里面来看的话，这都不能有收成。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不可以什么，不可以自欺，因为神是什么？对，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他说，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也是什么。你如果凭着情欲撒种，就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就从圣灵受永生。他说，我们如果这样子啊，真的是讲收割啊，会将来会有好的收割。我们如果顺着圣灵撒种，到时候就会有收成了。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到底我们撒的种是什么样的种？那恶人的话，他撒的那些败坏的种子，在从永恒的眼光里面看是什么？是不能够有收成的，也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的。这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我们的神他不只是一个慈爱的神，他乐意施恩典。那一方面他也是什么？公义的神，他按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这两方面。所以神的那些人还不是说在追求阶段，听了福音我就听了很久而不信主，因为他还在追求。他不是，这些人是听了福音以后，他硬着心，他开始，他不相信神，而且他反过来逼迫伤害神的百姓。这样的人就没办法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也不需要为他们祝福，因为上帝是不可能祝福他们的。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些诗篇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在苦难之中，什么一定会得胜的。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碰到了仇敌的计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要祷告，祷告，因为神是行审判的神，我们必须站在上帝的一边。如果有人不信神，神的震怒会藏在他身上。有时候说啊，圣经里面讲说，这样的罪也不用为他祷告了。那只是很可怜的光景。我们只能说啊，对这种说，上帝啊，你怜悯他们。你怜悯他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的神。我们相信你掌管万有。有时候我们落在苦难的时候，是为了你名的缘故；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愚蠢，我们失败犯罪， 遭到仇敌的攻击，但不论如何，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里面，你成为我们的宝贝，你在我们里面，好像这个荆棘之中的火焰，你来保守我们。我们相信这一切都要成就你的美意，叫我们更加的像你。主，若在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主，让我们能够有盼望，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拯救跟保守。至于你的仇敌，我们相信主你自己会来行审判，主啊，你自己会来对付我们的仇敌。我们也求你败坏撒旦魔鬼的诡计。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诗篇，但愿主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靠着你没有惧怕，知道说神的百姓在苦难之中是一定一定得胜的，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愿你这样的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